日本内阁批准年度国防报告，批评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联合国安理会赞同伊核协议，为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铺平道路。美国和古巴结束50年的紧张对抗，恢复外交关系。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原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到此所谓新四人帮全部浮出水面。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香港十几个人权民运团体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破坏法治。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负责人阐述他们的观点。海峡两岸隔海相望的金门和厦门签订供水协议，这项历史性合作项目对于推动两岸关系有什么意义？台湾的金门县长将接受我们的专访。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古巴星期一开启驻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升旗仪式。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也同时升级为大使馆，标志着两国对峙54年后恢复了外交关系。好，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发自升旗现场的报道。
很多人来到古巴驻美国大使馆观看升旗仪式，现场体验这一历史时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对两国重开使馆表示欢迎。
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不需要被历史束缚。我们期待着与古巴政府和人民合作，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关系紧张之后，实现关系正常化。
美国与古巴1961年断交，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2月宣布要推动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目前两国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主持升旗仪式的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归还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
我们今天见证的历史时刻，只有在解除了制裁以及把关塔纳摩湾主权交还古巴之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经济、商业和金融制裁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美国要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需要国会批准。目前国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说，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关键的安全利益，来讨好世界上最具有压迫性的一个政权。美国民众对于和古巴恢复关系也有不同看法。维吉尼亚州居民保罗·肯尼迪说，美国过去几十年对古巴的政策没有奏效，所以应该尝试新的政策。
我觉得保持对话和接触，我们能够收获更多，这绝对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但是推动宗教自由的组织贝克特基金会执行长克里斯蒂娜·阿瑞耶加说，美国在没有要求古巴给予人民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就与古巴恢复关系是错误的做法。古巴人民需要因特网自由，需要言论自由，需要新闻自由。在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一些古巴裔团体欢呼表示支持，也有抗议者试图冲击大使馆被逮捕。在古巴人聚集的迈阿密，星期一也有抗议活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将在克里国务卿下个月访问哈瓦那的时候举行。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晚些时候宣布，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于8月中旬访问哈瓦那，并且见证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举行的美国国旗升旗仪式。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
是我好。
你好。那么相较于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以及热闹场面，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那么美国驻古巴的这个大使馆呢，20号显得比较低调，美国国旗当天呢也并没有在那里升起。那么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这个地位呢？荣香，
简单的说不会。
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美国国旗尚未升起，在法律层面上并不影响地位的升级，从美国驻古巴的利益代表处升级为美国的大使馆，而美国大使馆也从20号开始正式营运。的确，相较于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隆重开张，美国驻北古巴的大使馆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当天只是低调地发表声明。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呢8月14号将访问哈瓦那，美国国旗也将在当天正式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起。星期一在现场见证古巴大使馆开馆仪式的呢，还包括了国务院人权驻青以及联邦参议院主管外交运作的重量级的议员。尽管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为两国的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升温，但是呢，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还是面对一些的难题。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人权问题，尤其是古巴的言论、宗教以及新闻自由。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还有劳工事务的驻青马里诺夫斯基星期一也出席了观礼的仪式。国务院表示呢，设置美国大使馆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并且在全球捍卫包括人权在内的理念。此外，尽管美国国会呢对于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有反对的声音，在现场管理的联邦参议院主管国务院和外交运作的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也就是参议员利希，他表示，如果美国只跟自己立场一致的他国政府来维持邦交，那么现实上一半的美国驻他国大使馆都得关闭。许波。
好的，荣香，我们知道过去一个星期呢发生了许多大事，从这个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到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关系，这些都是呢在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和据报道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感谢北京呢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对这个国际事务的贡献。那么荣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美中元首呢在中国时间21号通了电话，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中将在刚刚举行的第7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基础上，就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还有公共卫生等全球性的挑战来继续合作。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奥巴马总统告诉习近平，中方对于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呢达成全面的协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美方感谢中方的贡献。在中国政府最近大规模拘留、约谈并且短期限制几百名维权律师的人身自由之后呢，几千人在白宫网页上联署请愿，呼吁美国取消对习近平的邀请。那么预计人权问题也渴望在奥习会当中被美方提起讨论。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发表最新防务白皮书，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强势立场的同时呢，也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上的有关工程建设项目，担心呢中国会利用这些设施来威胁日本的安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务报告，450多页的这份报告中有章节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有关做法，首次在这份文件中加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卫星照片。路透社说，日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直接的主权争端，不过新防务白皮书的突出之处在于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海域2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的海上平台工程。日本防卫大臣 中国元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已证实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海上平台。我们在白皮书中表明反对中国这种单方面开发行动，并且要求中国停止这种行动。
报道说，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中国海上建造的海上平台可能会被利用作为监视日本的前哨雷达基地。中国建设的海上平台无疑将大大延伸了中国的军事雷达的监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呼吁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的领土争端。
我已经再三表示，任何冲突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而不是以武器相威胁。公海上不应以强凌弱。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日本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表态，不过发言人华春莹最近表示，日本军事安全动向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称，日本众议院最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是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可能会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对伊朗核协议表示赞同，从而为解除对德黑兰的沉重的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解除制裁的条件是伊朗的核项目开发要受到约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有关执行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机制。这一协议是经过世界六方跟伊朗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安理会15个成员国批准这一协议基本上是一种走过场，因为安理会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德国都参加了协议的谈判。谈判上个星期在维也纳结束。协议规定当中有一条是要求伊朗将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减少1/3，减少浓缩铀储存，以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称赞联合国安理会尝试外交的努力，但表示这一协议的达成并没有减轻美国对伊朗的关注。
这一核协议没有改变我们严重关注伊朗政府践踏人权以及伊朗在其核项目之外所造成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投资于我们在那一地区的盟友的安全，维持我们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的制裁目标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和践踏人权有关。
美国国会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担心联合国最终解除对伊朗常规武器和弹道导弹禁运。批评者表示，伊朗在近期的将来有能力获取先进武器，这将使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或许还能引起中东地区的常规武器竞赛。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普罗瑟称，安理会赞同伊朗核协议是一个悲剧。
伊朗现在将会有1500亿美元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组织，有多少资金将到真主党和哈马斯那里呢？有多少资金会到阿萨德那里？有多少资金会用于资助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之前审核并最终投票，对伊朗核协议表示赞同或拒绝。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将否决国会的拒绝，届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不得不用2/3多数来压倒总统否决。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遵守国际共识，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联合国报道。
朝鲜表示无意参加类似伊朗与世界强国之间那样的谈判，并声称那种谈判呢将导致平壤放弃自己的核能力。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平壤经常受到美国敌对军事行动的挑衅，包括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及核威胁，因此呢将伊朗核协议与朝鲜的情况进行比照是不合逻辑的。中国媒体星期一突然爆出令计划双开并移送司法的这个新闻，那么这个案子呢已经立案7个多月了，为什么现在突然抛出？这后面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此外，令计划的五弟令完成手握中共政治核弹逃往美国的这个传闻呢也在北京引发了大量的议论和解读。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东方。东方，
哎，你好。
哎，你好，东方。中共中央呢，决定要双规令计划，并且将这个案子呢， 送交司法机关处理。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方，这个案子有什么主要的看点，北京方面又有什么最新的动向？东方。
今天最新的进展呢，是今天晚上的中央的新闻联播节目终于爆出了这条新闻。另外呢，刚才说送交司法机关这个事情呢，也是最高检察院今天啊以受贿罪立案对令计划进行侦查并予以逮捕。最高检察院的罪名呢没有提到令计划的其他罪名。这条消息呢是昨天晚上10点新华社发布的。那么从去年，也就是2014年的12月22号到现在，那么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对令计划呢进行立案审查。那么时间呢是7个月啊，整整7个月。那么最重要的罪名呢是违法违纪，获取了大量的核心机密。那么今天《环球时报》呢发表的社论呢，也是称啊，他是这个令计划是野心和私欲啊极度膨胀，断送了令计划。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令计划的倒台实际上是他和薄熙来和周永康结成死党啊。说野心和私欲呢，我看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呢恐怕这个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有几个看点，第一呢，就是这个老虎级别的案情通报呢几乎中共都选在深夜或者这个凌晨时分。那么我们看到昨天也是晚上10点爆出这条新闻。另外呢，就是令计划落马以后呢牵出了一个庭外案啊，案外案，也就是金融四人帮。那么北大方正集团的4名高管啊被这个传出啊他这个给他有这个经济上的来往。第三呢是一个马建案，在落马前呢，这个马建啊曾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第二把手，主要是主管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是国安部的副部长。那么猜测呢，他可能令计划动用了国安力量试图阻挠警方逮捕这个令计划的妻子这个古丽萍，来销毁所谓西山会的一些证据。第四呢，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新四人帮，也就是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和令计划。那么官方媒体今天在报道报道令计划的罪行的时候呢，确实是谈到了说他在薄熙来案件之后令计划仍然不收手，十分猖狂。所以呢，你看到现在为止呢，习近平可以说把这个新四人帮全部拿下啊，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海内外呢一直比较关注令计划的弟弟叫令完成，他手握大量机密逃往美国的这样一个这个传闻。那么令计划说他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这个罪行，那么和以前被双规的那些大老虎，刚才你提到的周永康啊、薄熙来啊等等，有什么不同呢？另外北京的媒体和舆论对于令计划案又有什么反应？东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大部分的这个案情呢都是类似的啊，像与多名女性啊发生性关系啊，这个道德败坏啊，作风败坏啊，这些都有啊，周永康也有，那么令计划也有，薄熙来也有。那么不同的是呢，这个在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罪名上，周永康的罪名呢是泄露国家机密，令计划的罪名呢是违法违纪，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听听啊，这里边有一个核心机密。所以从罪名上看呢，这个令计划罪名比周永康多，他有6项罪，这个罪名呢也比周永康严重。谈到这个令完成啊，这是令计划的五弟。现在海外媒体呢，很多海外的媒体都报道说令完成手中握有中国的这个中共的政治核弹，并说他逃美。那么他出走美国呢，被认为是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出走的事故啊，比那个王立军逃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还要严重多。我们知道令计划的政坛上啊，横跨了江湖习三代，曾经担任过这个中办主任、统战部长，那么都被称为是这个中央的核心的叫大内总管。那么他接触了大量的机密资料，很可能呢包括中共高层的丑闻和政治机密。目前令完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美国，并没有得到确认。如果在美国，美国会不会把它交给北京？那么美中之间啊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和交涉？那这个 将来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
那么中方呢，官媒主要是强调依法治国，不管职啊官职大小啊，没有什么铁帽子王，这个铁帽子王什么庆亲王也引发了很多的猜测。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人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会同十几个人权民运团体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纵容执法部门无视国际公认的法律程序滥捕维权律师的行为，并敦促中国政府恪守依法治国的承诺，尊重正当程序，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律师及公民遭大规模打压的这个事件。好，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副主席张耀良先生，请他呢来阐述一下这个声明的要点。张先生，
你好。
啊，这个你们发布的这个声明呢，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再次无视国际公认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并且公然违反中国国内的多项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纵容甚至鼓励执法机关滥捕滥抓，更动用官方控制的媒体呢未审先判，企图扰乱视听。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张先生？
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声明呢是把最近发生事情呢做一个背景的简介，而且呢把这个到现在为止呢被抓捕的这个200多个律师还有人权这个活跃分子呢，他现在的处境呢在这里说出来，然后我们就谴责这个对中国的律师维权律师这种滥捕，而且呢我也指出了这种行为呢。不只是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其实也是违反了这个一个世界的一个标准，而且我们更具体指出呢，这些律师维权律师还有那些人权活跃分子呢，其实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权利自由的一个维护者，他们的权利是应该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提出几个要求。
那么你们的声明当中呢，表示注意到中国执法人员在实行这个抓捕过程当中呢，违法违规的情况十分严重。那么，张副主席，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其实呢就按照中国自己的刑事诉讼法里边呢，它已经有好多方面是非常就是违规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这些被逮捕的人呢，就是他们的权利没有受到保障。比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有差不多20个被逮捕的人呢，他们的下落我们都不清楚，他们的家属也没得到通知，他们现在关在哪里？而且呢，除了个别一个两个呢，其他人他们也没有得到这个律师的这个接触，这个都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呢规定呢，就是24小时之内被逮捕的人必须要送到看守所，而且呢24小时之内呢他们应该通知他的家人，而且他们有这个律师的代表的权利。其实更重要一点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没有说清楚呢，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呢这几天以来呢在中国的电视上面呢已经看到呢有一些被抓捕的人呢要公开在镜头面前呢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这个也是违反了这个刑事诉讼法第50条，就是关于了一个人不能被强迫去自证其罪，而且这个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最后张先生，请在我们的节目中呢阐述你们对中国政府的呼吁和要求。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首先落实或者尊重自己宪法里边对老百姓的承诺，就是保障他们的权利。第一，第二就是说国家的法律，包括这个刑事诉讼法， 律师法还有其他的法律呢，都是承认这个公民他们有的这个所有的法律的权利，那他们的这个法律对他们的保证也是政府对人民的一种承诺，那这个承诺呢是应该遵守的。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席张耀良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好，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肖洵介绍这次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好，许波，刚才你跟北京方面也有这个连线，谈了这令计划先被双开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昨天呢，大概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左右才发布的，所以我们呢把临时把这个话题也调整了一下。今天第二个小时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来谈一下令计划为什么在这个北戴河会召开之前，草草的抛出这个令计划案。这个令计划案调查也很长一段时间了，相当的冗长。我们请这个中国政情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第二个话题呢将会请这个媒体观察人来聊一聊所谓这个四大妈，也就是在微信上现在火得一塌糊涂的一个作者 blogger， 就是博客作者，他实际上他用的名字叫王五四还有名字叫王锵锵等大家昵称他四大妈。他写的文章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是针砭时弊，嬉笑怒骂。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四大妈从这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微信时代隔代话语权的这种变化。
好，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感谢肖洵的介绍，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50多年的敌对和不信任。两国星期一呢，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不过，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将在下个月举行。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在古巴大使馆报道说，观看开馆活动的人呢，对两国重建关系看法不一。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5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8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国务院接待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布哈里正在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星期一，布哈里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就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的威胁和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奥巴马总统对博科圣地的攻击深感关切，但他相信布哈里总统对如何打败这个组织以及铲除影响尼日利亚经济繁荣的贪腐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在国务院再次警告肯尼亚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星期四前往东非访问，反恐将是一项重要议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奥巴马在2013年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和坦桑尼亚期间，宣布美国加强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奥巴马说，他这次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旅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单单是这两个国家，而且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坚定伙伴。
要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也要把重点放在中非反恐方面，因为青年党的活动和一些悲剧都发生在肯尼亚。
在奥巴马进行首次寻根之旅之际，肯尼亚境内继续发生青年党恐怖袭击。内罗毕西门商场在恐怖袭击之后也刚刚恢复营业不久。这家商场在2013年曾遭到青年党袭击，死伤67人。反恐成为奥巴马访问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的重要内容。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罗伯特·肯尼迪人权组织的杰弗里·史密斯说，美国把埃塞俄比亚视为该地区的关键盟友，特别是在打击青年党的斗争中。
埃塞俄比亚被视为抵御青年党的屏障，不仅进行区域合作，而且派兵参加非洲各地的非盟维和部队，所以在这方面，特别是在苏丹和南苏丹危机中，它发挥了某种地区调节人的作用。
但史密斯说，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是专制政权。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就新闻检查的严厉程度而言，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位居第4，是整个非洲大陆关押记者第2多的国家。
大西洋理事会的布朗温·布鲁顿也认为奥巴马的访问是一个错误。他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穆斯林民主活动人士打过交道，这些人最近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奥巴马总统的访问时间刚好在埃塞俄比亚当局做出有罪判决，并且在选举中掌控全部的席位之后，因此向埃塞俄比亚政府传达了一个灾难性的信息。
奥巴马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定期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就人权问题进行沟通，有公开的也有私下的。这位官员说，我们积极接触，以便我们可以敦促和塑造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没有能够就如何临时安置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大约4万名寻求避难的人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人穿越风急浪高的地中海之后，目前仍然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争取在8月1号之前敲定一个安置计划，应对预计今后2年将大量涌入的难民。现在就一项新计划达成协议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今年年底。
It is clear, member states must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made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last month.
很清楚，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上个月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承诺，共接收4万人。坦白地讲，我对今天没有看到结果感到失望，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Bu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德国迄今承诺收容10000难民，但英国和丹麦等其他欧盟国家面临国内的坚决反对，表示难以接受更多寻求避难的人。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匈牙利甚至打算在边境修建铁丝网，阻止移民进入。移民危机和欧盟的无所作为继续引发混乱，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入欧洲的137000移民中，大部分都滞留在这两个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由鲍文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岸关系。海峡两岸隔海相望的台湾金门和大陆厦门两地呢，签署了供水协议，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亮点。那么这项历史性的合作项目对于金门的国际民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推动两岸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好，我们下面就连线台湾金门县的县长陈福海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的，那么陈先生，陈先生，这一次我们知道金门和厦门签署供水协议，对于金门的国际民生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陈先生。
好，您好。金门这个地区啊，因为水文跟地理的环境啊，我们连降雨量啊只有1000公里，但是那个蒸发量啊却远大于降雨量。所以又受限于地形的因素啊，湖库不足，常年没有完善的储水的建设，然后雨水哈都大多都进入大海，然后我们也常年的抽取地下水，然后水位下降，地层下陷。所以然后我们金门的高粱酒啊是用最好的我们地下水来酿造，所以这次的那个接水啊，我想对金门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可以补充我们的地下水，然后我们湖库的水啊可以透过这次大陆3枚水库的好水然后来供应，我想对于整个金门未来的民生啊还有很实质上的一个帮助。
好的，那么陈先生，很多媒体呢，很多媒体都报道啊，这个金门供水协议呢是这个一个历史性的两岸合作的项目啊，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亮点。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对双方关系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借鉴或推动作用呢？陈先生
啊，特别这一次我们要感谢我们福建省啊那个苏省长啊，还有我们国台办张主任对这个议题的重视，然后我们在台北陆委会啊等也很重视，所以这次我想通水这个议题啊对两岸 从民生的议题，然后深化合作，让人民有感，让老百姓有感，那也是证明了两岸民生资源交流的可行性及未来的发展，也成为日后我们两岸，尤其是金门啊，现在也很缺电，那我们未来也请大陆啊可以通电，然后我们现在接着也要通气，通天然气，还有我们现在两岸的这些海域的资源，我们的维护啊，我们会共同来维护，共同来合作，还有很多的一些商贸的往来，像贸易的往来，还有两岸观光客啊，透过更多的一些幅度的交流，我想很多的民生议题啊，透过这次的那个通水啊，我想我们会通电，然后通心，奠定两岸合作互惠、共荣双赢的良好基础。
好的，那么陈县长啊，媒体报道说呢，这个金门和厦门的直线距离实际上只有27公里，那么为什么27公里的这个路呢，却走了几十年呢？主要原因是什么？陈县长，
我想我们政府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我想历经20年，太多的政治议题啊，阻碍了两岸的交流。我想如果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去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去考量啊，民之所需啊，常在我心，只要我们政府的官员，我们心存百姓，我想何需要20年，2年内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未来我们会秉持这样的态度，然后争取两岸高层的政策支持，寻求更多两岸合作，在金门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枢纽啊，来让我们有更好的先行的试点。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陈县长啊，金门和厦门呢，计划未来还有哪些方面进行重大的合作或者交流项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陈县长。
好，我们金门跟厦门啊，一衣带水。
嗯。
啊，我们紧邻的才几千公尺而已，所以我们未来跟厦门的合作啊，会建构一个叫做金门厦门生活圈。
嗯。
或者是金门厦门旅游圈。
嗯。
还有我们未来金门也会发展一个叫国际健康医疗健检美容。也成为一个叫金厦医疗圈，我想金门跟厦门一体，势在必行。此次啊，我们也特别感谢啊苏省长到金门，那我相信也感受到热烈的欢迎。
嗯，
他也带给我们金门带来两岸很多交流的利多，比如说未来供电、供气、我们的海漂垃圾，还有一些海洋渔业资源维护。
嗯，
还有我们金厦经贸试验区的推动。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加速推动的项目。
嗯，
我们省长还承诺，只要是百姓所需要的事，
嗯，
只要是金门要做的事，福建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来协助配合。
嗯，
需要中央合适的，福建也会来积极争取。我想未来不仅是厦门，甚至遍及福建省整个地区，我们将加强两岸的资源、
嗯、
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密度。当然我们的金门，我想厦金一体、金厦一体、金厦自贸区，我们也会来推动，也让台湾、让金门啊跟厦门，然后跟福建啊，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试验区。
嗯，
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金门县的县长陈福海先生在金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教宗方济各说，全球化伤害穷人，加剧气候变化，他因此呢受到左派和环保人士的赞扬。可是美国保守的天主教徒说他的经济观念是错误的。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最近访问玻利维亚时，把一味追求金钱称为恶魔的粪便。他说这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他还说贪婪微妙地统治着经济系统。方济各的讲话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呼声，要求帮助那些没有在全球化中获益的人。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史蒂文·施奈克说，教宗的担忧来自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大主教时的经历。
在阿根廷和穷人的接触使得方济各感触很多。
施奈克说，教宗方济各认为自由市场需要道德约束。
他不是反对市场本身，而是说不能崇拜市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市场和市场运作当成某种偶像。
教宗的支持者说，他不是在推崇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法。不过他的观点被看作是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批评。
Digamos no.
让我们对不能普惠而且不公平的经济说不。金钱在主宰社会而不是服务社会，这样的经济扼杀生命，没有普惠大众，而且在摧毁地球。
教宗说这是杀人经济，这是摧毁环境的经济时，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经济。
基肖尔·亚亚巴兰是前梵蒂冈顾问，他说教宗的观点很片面。亚亚巴兰说，教宗说经济全球化导致地中海地区移民危机，而事实恰恰相反。
穷人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糟糕的是把他们排斥在外，迫使他们成为移民，这正是今天发生的。
在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教宗方济各如何看待主要来自美国保守派的这类批评。他说他在九月访问美国前会研究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由伊林播报。
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有关印度尼西亚五十年前大屠杀历史的两部纪录片呢，令人震撼，发人深省。那段历史至今也没有和解。纪录片促使一些人呼吁印尼做出改变，同时呢，也要求美国对支持印尼大屠杀做出道歉。这两部纪录片分别名为《杀戮演绎》和《沉默之象》。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韦福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奥本海默2012年制作纪录片《杀戮演绎》，揭示了1965年到1966年期间印尼对共产党、活动人士、华裔以及其他人的大规模屠杀行动。
右翼发起军事政变，苏加诺政府被推翻，政变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结果就是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大约50万到250万人被杀害。
即便是印尼军事独裁政府结束16年后的今天，处决队的杀人者和被他们保护的人继续拥有权势并得到尊重。奥本海默在电影中采访的40名杀人者依然对他们的杀戮行动感到骄傲。他们中间那些酷爱好莱坞电影的人甚至耗时数月用摄影镜头还原杀人场面。在《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后，奥本海默又推出了续片《沉默之象》。影片这次聚焦的是幸存者，特别是一个名叫阿迪的配镜师。阿迪的一个哥哥被一个由当地小学的教师们组成的处决队杀害，另一个哥哥偷听到了那些人的计划。
在学校午饭休息的时候，他听到他的老师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杀掉拉姆利。他赶回家把老师的话告诉了妈妈。拉姆利确实在那天晚上被杀了，但是第二天他做了什么？他把他的其他孩子送到那个学校，让杀害他孩子的凶手继续教授他其他的孩子。
几十年后，受害者的家人依然蒙受耻辱，被禁止从事许多的职业。即便到现在，在印尼的中小学里，学生们被教导当时的杀戮行动是必须的。
他们不是把这个当成种族灭绝行为来教给学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英勇的处决行动。按照他们的教导，受害人是罪有应得。
幸存者们继续保持着沉默和恐惧。不过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数百万印尼人看到了网上免费下载的《杀戮演绎》。奥本海默说，第一次印尼的一些主流媒体和很少的几个官员把那次大屠杀称为种族灭绝，尽管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成功。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尤德尔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把跟美国支持印尼军事政变以及种族灭绝政权有关的所有文件公布于众。美国之音韦佛纽约报道，由鲍荣播报。
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呢，太阳就会显露出我们大家所说的那种太阳黑子，其实这是一种剧烈的磁暴，由于它可能会对通讯、导航和电网产生不利的影响，太空科学家们正密切观察这种现象。但是近两个太阳活动周期中黑子现象的减弱，让科学家们感到很是困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土地奇发来的报道。
太阳黑子是电磁暴导致的炽热火焰，我们看到这一现象是在它发生的八分钟以后，也就是光到达地球的时间。电磁暴喷射出的第一个带电粒子在20到30分钟以后到达地球，它们对人类有害，所以当磁暴剧烈的时候，空间站的宇航员必须躲避到一个特别保护的区域。一两天以后，磁暴到达顶峰，粒子呈冠状大量喷射。
That's billions of tons of solar material.
我们谈到的是亿万吨太阳物质从太阳上吹走，时速达每小时数千万公里，但仍然属于相对慢的。
包括美国空军在内的几个政府部门，全天24小时观测太空气象。国家航空航天局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它的宇航员和航天器上敏感的电子设备，也是由于关于太阳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解答，其中包括为什么太阳黑子的活动有一个大约11年从慢到快的周期。
Also, sometimes the
另外，这种运动的强度时高时低，我们目前所处于的太阳活动周期的强度比前一个弱很多。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为什么太阳大气层比它的表面热得多？
粒子间距离很远，但是由于它们运动的速度快，温度也上升得非常快，从几万度到几百万度。
Tens of thousands of degrees, up to millions of degrees.
几个卫星不停地观测太阳以及它和地球之间的环境，并发回照片和其他数据。
This is a status board showing us the status.
这个是状态记录板，告诉我们太阳环境和整个太阳系的状态，以及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情况。
And what we're seeing here at Earth.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亚历克斯·杨说：“我们非常细致地观察太阳，只有30-40年，相对于这颗恒星40亿的年龄。”这只是他漫长生命中的一瞬间。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印度积极扩展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与中国不同，印度在非洲的投资呢是以私营部门为主导。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基乌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正在大力加强与非洲的贸易关系，双边贸易过去7年来翻了一番，今年将达到将近900亿美元，重头是 ICT， 也就是信息和通讯技术。
更多的是涉及 ICT、农业、出口和制造业。
亚历克斯·韦恩斯是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他说，印度对待非洲投资的方式是以私营领域为主导，而非洲第一贸易伙伴中国则以政府为主导。目前已有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工作。
整体来说，印度公司似乎比中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当地招工。
韦恩斯说，非洲国家需要解决本国民众的就业，按计划今年10月将召开一次大型印非峰会，来自54个国家的代表将应邀赴新德里。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华盛顿报道。
5年前，技术人员封堵了墨西哥湾漏油的油井，泄漏的原油污染了美国墨西哥湾沿线的海滩、河口和渔业养殖区。本月早些时候被判决对这场灾难负责的英国 BP 石油公司呢，同意向沿岸各州共支付187亿美元，这笔钱将用于生态恢复的项目。弗莱库斯从路易斯安那发来的报道。
美国市场上消费的虾类有近70%来自墨西哥海湾，然而漏油事故发生后， 大面积海域被禁止捕捞，海鲜经销商也不得不另寻货源。现在沿海渔业区重新开放了，但布兰查德海鲜经销商的老板说，他以前的许多客户再也没有回来了。
We probably losing...
我想我们每年大约损失了价值2000万美金的销售量。
布兰查德至今还对 BP 公司愤愤不已，他说石油公司一般来说对维护海湾地区的设备非常松懈。
我们经常维修我们的设备以准备下一个捕鱼季，但他们什么也不修，他们就只是让设备待在那儿，直到设备老化，他们只想保持利润，根本不关心环境。
富尔雄港距离布兰查德所在的格兰德岛只有很短的车程，这里有美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重镇之一。虽然能源产业对路易斯安那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它同时也是该州最重要的就业和税收来源。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密西西比河两岸都是炼油厂和储存设施。路易斯安那海港保护和生态恢复项目的负责人是凯尔·格雷厄姆。
如果你看看那些在近海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那些由州政府签发的许可证，现在开始要求企业必须要有减灾举措，有效利用所有的填堵材料。
他说，路易斯安那州分得的 BP 公司的赔偿资金可以让该州解决一定的问题。
当我们对此次泄露的影响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些钱来实施一些恢复生态的举措。
游客也开始重返阳光明媚的路易斯安那海滩来钓鱼和游泳。尽管游客仍然被墨西哥湾的美景吸引，但 BP 泄油事件仍造成了许多肉眼难以察觉到的影响。多项科学检测发现，海湾的海床、多种水生物种、贝壳和肉内都含有石油和其他化学物质。至于这件事有多严重，人们的看法不一。但格雷厄姆说，生态的全面恢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工作。 VOA 记者弗兰库斯·路易斯安娜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下午要举办专题的话题，就是护肤品 acne 粉刺。 I don't know why, but I have some really bad acne this summer.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今年夏天我的粉刺特别严重，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Face wash 洗面奶。 Oil free 无油。 Clog pores 堵塞毛孔。 You've gotta try this face wash I just got. It's oil free, so it won't clog your pores. 你应该试试我刚买的洗面奶，这是无油的，所以不会堵塞毛孔。Hydrating, 补水。 Face mask, 面膜。 Toxins, 毒素。 And another thing I use is this hydrating face mask. It removes all of the toxins from your face that cause acne. 还有我用的这款补水面膜，它可以把你脸上引起粉刺的毒素都清除掉。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cne? What do you do to control or get rid of your acne, your 痘痘 your pimples?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新降生在克里米亚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幼崽三胞胎。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中共何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双开令计划，将这位前大内总管移交给司法。那么我们请来了熟悉中国政情的评论和观察人士作品。另外一个话题是我们将介绍将请这个媒体人来聊一聊四大妈王五四以及微信时代话语权的隔代变化，欢迎您收看并参与讨论。首先呢，我们请若水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若水，
好的，谢谢。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50多年的敌对和不信任。两国周一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不过，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将在下个月举行。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在古巴大使馆报道说，观看开馆活动的人对两国重新建立关系看法不一，请看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5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8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在另一方面，日本发表最新防务白皮书，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强势立场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上的有关工程建设项目，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些设施威胁日本的安全。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表年度防务报告，450多页的这份报告中有章节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有关做法，首次在这份文件中加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卫星照片。路透社说，日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没有直接的主权争端，不过新防务白皮书的突出之处在于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海域2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的海上平台工程。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已证实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海上平台。我们在白皮书中表明反对中国这种单方面开发行动，并且要求中国停止这种行动。
报道说，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中国海上建造的海上平台可能会被利用作为监视日本的前哨雷达基地。中国建设的海上平台无疑将大大延伸了中国的军事雷达的监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呼吁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的领土争端。
我已经再三表示，任何冲突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而不是以武器相威胁。公海上不应以强凌弱。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日本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表态，不过发言人华春莹最近表示，日本军事安全动向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称，日本众议院最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是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可能会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当局昨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终于将对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公之于众。令计划因为严重的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和权色交易等长串的罪责，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中共对于令计划案的调查缘何旷日持久？此时抛出该案是否和北戴河会议有关系？如何从令计划案看上层的权斗，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已经稳固？那么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做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讨论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来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谢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二位刚刚做完节目，那中共当局呢就宣布了这个令计划做出处理的这样一个决定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决定呢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宣布，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玄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您来谈一谈，您看这一次这个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稿里提到的这个所谓令计划的这些罪状用语方面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首先就是首次使用了这个关于叫做政治规矩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习主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处分干部，就是处分高级干部的这个文件中首次使用这样一个词儿。那到底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解读？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早就有解读了，无非就是说这个搞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的政治活动，拉帮结派，比如说这个他搞了一个西山会，像这种呢，实际上就是，当然现在是讲的是，就是说好像是，叫做政治规矩啊，政治规矩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一想啊，好像跟江湖规矩有一拼。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指的是那些不在党章上或者不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上明文写出来的，但是呢作为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它又是客观存在的。 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规矩。那所以这次呢，这个把它首次列入这个党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一点呢我觉得可圈可点。
嗯
啊，当然这个这一次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就是它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呢他还是这么说，说是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零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哎，这个我就有点不懂啊，就是说按这个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话，第34条、35条都有规定，这个规定它并没有授予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公务员啊，它只是这个一个是由国务院或者是由这个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作出。那么这个还有呢，比如说经过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那是由国务院决定作出。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好像没这个权限，但是现在呢反正我们国家也是党政不分，所以呢这么做了，我看也就这么做了，以前也这么做了，今后可能还会这么做。
好，
这个呢当然也算一个特色。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最关心的事情啊，实际上还是这个他被指控这个这个获取了大量的国家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但是没有指控他泄密罪。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无非就是他的弟弟令完成携带了大量的机密文件逃到了贵国。那这个但是现在呢一直有这种传说，就是说哎，令完成手握核弹，可是核弹他一直没引爆。那么所以现在这边呢可能原来是说争取他把他弄回来，劝他回来，现在他不回来，不回来呢当然就要衡量这个他引爆与否，或者引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冲击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然后这样的政治冲击波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以后会对这个北戴河会议和或者未来的五中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双方现在还存在一个博弈，就是我算计你拿了这个核弹你可能不敢引爆，因为你哥哥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一引爆我们就加他一条泄密罪。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令完成来讲他也是有威慑力的，就是你要掂量你手里这个核弹你引爆不引爆，你引爆了那个倒霉的是你哥。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双方的一种心理上的较量，那么就要看令完成他面对就是中共他也是有备而来，就是我们反正做好了你引爆的准备，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角力，我觉得也是需要观察的。谢谢，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呢，我来问一下，刚张先生谈到了这个第一次用到这个政治规矩啊，他谈了他对这个用词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当然张先生谈到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秘密都涉及哪一方面的东西啊，如果您可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好像这个高官落马呢被指责有这个和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通奸的这样问题成了一个常态了，也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这个总书记的首席部的长、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来讲，说到获取这个核心机密，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看了这个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几大罪行呢，我基本上认为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呢？就是令计划他是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几乎中共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核心的机密都是经他手来发布出去的，或者他的处理。它是一个枢纽机构啊，那么所以它什么叫获取这个核心机密，那它几乎每一天接触和制造的就是核心机密，它的罪名到底怎么去确定啊，这个是我们 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那至于违反政治规矩，那这也是一个笑话。那因为代表这个首席部的长和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来讲，他就是代表这个大佬来处理这些脏活脏活或者是一些确定一些新的规则，确定一些新的原则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叫违反这个规则？如果按照这样一等罪名的话，这个那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的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领导上面来。我觉得整体来看了啊，这个几大罪名基本上都是欲加之罪，因为除了这个政治规则这一部分显示了这个案件的政治特性以外，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罪名，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是在这个都可以套得上去，几乎是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有几个人没有这个行贿受过贿啊？有几个人没有跟他人办过事情呢？有几个这个领导人没有跟他的这个女人发生过这个非法的这个婚外情的关系啊？你有几个领导人被查了以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就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那么政治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帮规啊，就是一个谈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谈得上台面，那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能说抓了一个这个黑社会大佬自己内讧，说要把他送到这个司法机关去审理，原因是他违反了这个帮规，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规则是一个含糊的，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说不出台面的这个一个东西。那么当时令计划的职务就决定了他很多东西，他所讲的话就代表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了胡锦涛的这个说法。比如说讲他这个十八大之前组织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那他的这个团派的人呢得票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显示他的违反这个党的这个规则。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是团派大佬这个胡锦涛在执政呢，让团派更多的人呢上来，或者是实行了所谓的某一等程度上的党内的这个民主化，也是他们的这个自己定下的一些规矩啊，自己定下的一个原则啊，在那个时候是符合党的规矩的。哎，换了一个大佬以后，他就不符合这个党内规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令计划这个案子。他一定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委屈，或者是他自己会非常的没办法去认罪。因为这点东西每一个幕僚长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在干的活的事情。那现在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呢，换了下一届又上了一个新的总书记，或者上了一个新的大佬，那他也可能是违反这个规矩对吧？这个在哪一个国家甚至在哪一等政治制度之下，他那个幕僚长，他那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这么一等职位，就是干了一些就是会经常做一些模糊地带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是在政治的原因可以把他定罪，如果他的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他就不可能是任何罪行。
张先生刚才我也问了一个何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看到这个通奸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常态的像一个指控，这个事情本身属于这个道德层面的东西，与这个违法并没有关系。那么对这些高层的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指责的这个项目加进去呢，一方面人觉得是自曝其丑，还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让人感觉是不是想要给他多累积一些这个恶行，让他显得更罪恶昭彰一些？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在每次给处分的时候，你看这些高官们都会有这条，但是呢，就比如薄熙来也有，这个周永康也有，但是到了这个法庭上控罪的时候，这条都消失。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它里头是对于跟他人通奸，它是有处分的。那么，所以呢，这次呢，既然是由政治局做出这么一个处分决定，那么根据党纪，我想它是可以写上这条的。那么，当然写上这条呢，这个现在我们看，不光是对他了，对其他的。比如说像维权律师，他也可以给他加上这条。反正加上这条吧，作为花边新闻的话，在这个抹黑对手方面肯定是有效的。大家一看这个人道德败坏，这个对他的 人品的评价首先就会这个降低，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效，是一个有效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这是肯定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通奸罪了，所以呢它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嗯
啊，这个是我的一点分析。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还得等再看后头还有什么好戏，因为我们又好长时间没看戏了。我觉得大家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一次可能就因为他这个所谓获取大量核心机密这一条，导致就不会公开审理。这个我们先做这样预做这样一个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何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几个这个听众打电话，不过呢在接电话之前呢，请您简短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谈到呢，就是说这个江湖规矩啊不是江湖规矩，是政治规矩，可能牵扯到这个前任现任，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这个和这当前的这样一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内斗情势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呢你这个规矩，所谓规矩是前任定的，那么这个令计划呢又被人称之为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又牵扯到这个周永康，这跟他的前任又是一个对头，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机？
我觉得是几个因素值得观察。第一个是他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草草的把这个事情给了结，包括这个戈贝熊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啊，或者是甚至在八一定人节前后这个了结这个事情，甚至在之前啊，就是说来为北戴河会议呢不要再增加这个麻烦，因为这个毕竟是所谓的新四人帮的一个预案。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意思值得特别观察，就是了解这个过程。第一个是令计划实际上是对整个共青团派啊来对罪受辱啊，就是因为要习近平上来以后要消灭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啊，新的这个太子党要消灭共青团的势力，那个令计划就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天灾者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共青团的一个传人，就把胡锦涛啊，把令计划这些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这个共青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啊，彻底给消耗掉啊。第二个就是要警告和消灭那些呢就是挑战这个习近平势力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啊，这些人不仅是共青团，他们是各个帮派里面互相连接的一等势力啊，就是周永康啊，这个胡锡来啊，这个徐翠浩啊，这个令计划，他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挑战了习大大啊，所以这个是他们要罪该万死啊，所以这个三个因素，一个是北戴河会议要及时了解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要清除这个挑战警告那些挑战习大大的这个势力，第三个是要根本上从政治上，从政治派系来讲，彻底清除共青团作为中共一个权力的主要派系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基本上是至于其他罪名，那都是欲加之罪而已。
好的啊，我们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云南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中共中共这个领导干部集团啊，是中国这个犯罪利益最高的一个群体，这个可能连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令计划呢，是好像是半年前也就被双规了，那就是已经死老虎了。现在呢，习近平这个集团，反正打老虎啊、反腐啊，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自己感觉这样，好多已经要抓的，你比如说是郭伯雄啊这些，军中大老虎，大家都在期待，都在看，但是呢，到底是怎么下一步怎么走，我真搞不清楚。好，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河北李先生有什么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感觉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两位嘉宾吧。你说这个，你打老虎这个，应该说是可能就是说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共高层的内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政府拍苍蝇也没少拍啊，是吧？县一级的官员，甚至是县一级往下的官员，是吧？人家也没少搞啊，这腐败抓的也不少啊。那这么基层的官员，你能说人家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吗？这县太爷难道他能跟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什么关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河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电话。史先生，
你好。你好。
我作为一个观众啊，看了有一年多，将近两年了，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一群流氓在打架，我总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最近吧，好像平静了一段。今天这个事，另一话的事一接出来，好像又到了一个精彩的这个一个片段了吧？我觉得目前中国这个所谓政治首脑，这群政治首脑可能更无知、更无耻、更丑陋。他们做那些事，就好像一个土包子穿上了那个大褂，充当教师爷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可笑。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您啊！我们最后来听一下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谈到这个令计划，这就是周永康也好，那个这些高层领导人，就是所说的中国的深水改革。清除深水改革中的残渣淤泥，打老虎拍苍蝇嘛。我希望政府啊，对地方有些涉黑涉恶的案件，特别持枪故意杀人，有些案件必须重新复核。案中有案，案件疑点很多。我不说想说什么，再提出什么案件，这种案件，这些犯罪分子仍然在取保候审，活得跟他妈狗一样，那么逍遥自在。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进监狱？什么原因？地方什么人给他们担保？他们利用什么手段，在他们监狱能取保出来？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刚才呢，几位听众发表很好的这个见解，还有提出很好的问题。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打虎是中国高层内斗。这个河北李先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的是苍蝇也没少打。那请这个张先生您先做一下回应。
这个有点就是，当然你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基层到高层，他们这些个贪腐的官员啊，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就这个体制本身它就会造成腐败，所以这个是不分高低层面的。那么当然现在主要是因为高层这个有了权力斗争，所以呢才会以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所谓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上边是这个神仙打架，但底下呢这些小鱼小虾的就要跟着这个被卷入。然后呢，也因为他作为反腐败，他是一个运动在搞。那么他不可能说是这个光是高层拿下几个人，他一定要造成一个我是一视同仁，不分这个高低，这个是老虎我也打，是这个苍蝇我也打，这还可以体现这个打老虎运动的公平。所以我想可能出于形象和氛围的营造来看，这个打这个县级以下的干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这个到基层来讲，可能这些个土皇上这个土豹子可能更加难打，这个呢是他的政权基础。谢谢。
好的，何先生，刚才呢这个天津的这个史先生还是黑龙江张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大戏了。您在之前也谈到这样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好像这个民众对这个大的这个老虎接着被打也是被吊够了胃口啊。您谈一下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有郭伯雄这方面事情。我们看了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就讲说这一次呢把令计划拉下马，是等于说给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等于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您这样您认为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吗？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价当然是错的，没什么强心针，这就是强弩之末啊，就是打老虎，人们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原因呢就是希望通过打老虎建立一个更廉洁的一个政权机制。那么更廉洁的政权机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自我道德的趋势，而在于这个廉洁的政府机制是需要被监督的，就是需要司法的监督， 需要这个舆论的监督。现在抓这么多律师，抓了这个最勇敢的中国最勇敢的这个记者高瑜啊，在媒体控制了这么凝重啊，那大家对这个打老虎就没有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就是你们就是搞要搞而已啊。那么搞要搞这个东西啊，它是有限度的啊，就是从中央来讲啊，那么是个大朝廷，那么基本上我们判断起来啊，拉下来死老虎，像这个令计划基本上都是死老虎了啊，胳膊熊死老虎，基本上这个打老虎的行动就终止了。那未来可能会抓一两个不痛不痒的副九国家领导人，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拉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阶层，核心的阶层，这种可能性很低啊。那么至于这个低层的这个为什么会打了苍蝇呢？其实所谓的低层，县委也好，省委也好，市委也好，甚至乡党委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小朝廷啊，都帮着反腐败，就是因为他们搞要搞产生的。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打基层一些腐败来体现他中央或者体现上一层的这个政治威慑力，所以两个原因造成的。
嗯，好的，其实我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想请导播呢接两个电话进来，然后请二位再有两个问题做一下总结。我们来听一下，辽宁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
请讲。
我在吗？
是，请讲。
哎，你好。
嗯，
我感觉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中共从建国到现在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政策，就是这种就是高压的这种洗脑政策是最成功的。全中国老百姓现在就是说被洗的几乎就是一个思维，他对于整个这个政策、国家的政策层面都没有一个大的了解。其实所谓的打虎就是清除异己，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全都给清除了。至于国家的腐败，老百姓的生活方方面面，老百姓过得什么样，其实现在部分人很清楚，像刘晓波呀、这样的人，贺锦芳这样的人很清楚。但是真正的这个政权，他这个打虎是为老百姓着想吗？不是。
嗯，好，谢谢您。
不是，很清
楚。非常感谢您，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山东雷先生电话，请简短发言，雷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前一位先生那说的是什么是洗脑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政权那个未来100年内你觉得会更迭吗？
嗯，好，谢谢山东雷先生。张先生还有何先生，我们现在大概给你们一人一分钟的时间，那张先生请您回答一下这个山东雷先生的这个问题。
就是从反腐败运动来讲，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是现在在处理存货，因为这个还有几个已经抛出来了没处理的，他会处理，但处理了以后万后会怎么样现在很难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就是因为打了令计划，这个使太子党和团派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19大的人事的安排的博弈上会有新的局面出现。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由于政治上的这个权力斗争，然后经济上这个又发生了股灾，然后呢这个社会矛盾又非常尖锐，如果这几样东西同时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由于这些事情，还有未来如果另完成抛出的所谓政治核弹，对这个未来的北戴河会议和五中全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由此有人出来这个挑战现任领导人的权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嗯，好的。那么何先生，那现在外界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开始怀疑这个习近平呢，或许不像是外界此前想象的或者观察的那么强有力，可能受到党内挑战或者是其他方面挑战，您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分析。
独裁者他最大的权力来源于他的神秘性，如果你认为他很有权威，大家害怕很恐惧，他是真的有权力和权威。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没有穿衣服，或者穿的衣服是一个脏的衣服，是个旧的衣服，是个没有用的衣服，那么他就没有权威了。在玩中国的政治变化，一方面是取决于中共高层的博弈，他们的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更重要的是民智开放的程度。民智开放的程度的一个标志是认为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只要大家都这么认为，皇帝他就没有力量。
好的，谢谢二位今天再次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给大家分析有关这个令计划的话题。再次感谢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和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稍后我们邀请您一道来聊一聊微信时代的奇人四大妈王五四，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欢迎您继续收看。微信时代奇人奇事层出不穷，近来一个名叫王五四，被人昵称为四大妈者，因其奇闻一夜爆红，每一篇文章都会被网友疯狂的刷屏。那有人戏称这个又名叫王锵锵、王大姨者为微信时代的传奇妖孽。那么四大妈嬉笑怒骂的语言也被认为颠覆了体制和精英自觉与不自觉合谋的强势话语。今天我们就请来两位中国网络观察和媒体评论人士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妖孽四大妈王五四。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广州的野渡先生，野渡先生从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野渡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人在新泽西州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啊，也是通过这个 Skype 来参加我们讨论。温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哎，你好，大家好。
好，感谢二位，同时也欢迎这个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还提出问题。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刚才呢，这 这个引子呢几段话呢，实际上我借用了这个野渡，首先在我们的这个这个 Twitter 这个平台上发的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叫四大疑何以成妖孽。那么野渡先生，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大疑，王五四、王锵锵、王大疑是何许人也，如何一夜爆红？
好的，王五四呢，就是在去年开始呢，在中国的微信平台上面爆红的一个那个网络写手，就是这仅仅一年的时间里面，在中国的微信平台呢，就是说没有人像他这样一夜之间就那个出言下几句创红了。每当他发一篇文章出来，在微信的不管是朋友圈也好，还是那个各个那个讨论群也好，都会有不断的有无数的网民在疯狂的转发他那个文章。可以说他每一篇文章出来以后，我们的那个那个电脑、手机啊、屏幕上面的给他文章给刷屏了，一下就成为了那个走红的网络大 V， 就成了那个很多人的讨论和关注的中心。
嗯，我们看他这个 logo， 就是他的在账号上的这个照片，非常的有意思，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特写照，然后呢累计起来像一个 V， 也像一个心。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四大妈的这个文风呢，她嬉笑怒骂，相当的这个睿智，也相当自信，有洞察力啊，见解独到，一针见血，我们这样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可以罗列下去啊。但是她这个文风还有这个观点，以致她所谓的这话语到底如何颠覆了传统体制呢？啊，尤其是您在这个文章里，刚才这个野渡先生在这文章里所提到的所谓的精英的强势话语，我想请这个温云超先生您来给大家讲讲您怎么看这事情。
我想毫无疑问，就是王五四的文章，在我看来，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政治评论的一种很另类的一种写法。尽管我们看到它里头掺杂了很多八卦的话题、热点的话题，但是它文章的指向全部都是针对这个社会的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我们就是说一天到晚在那里端着或者装着那个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他是对曾经是对包括像习近平的直接的调侃，当然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不断的受到喝茶或者压力，现在没那么直接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对现在的一些公共政策的批评，一直是隐藏在他的文章里头。当然最近来说，我们也看到他更多的针对一些社会关注的八卦话题，但是直指的都是这个社会强势的作恶，还有对这些强势群体的调侃。那至于他文章本身为什么会在微信上传播，那在我看来，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写一篇政治评论的文章。不管从他的文字的活泼和和受众阅读的快感，我想都很难拿出其他的例子。一会儿如果有机会，我可以拿他文章中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另外一个，他的文章针对热点的话题可以说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社会一有什么热点话题，他马上结合这个话题就开始了他的一个调侃和嘲讽。并且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王五四可能跟他的传媒人的背景有关系，他的文章很多时候是一种同价值的传播和阅读，也就是说，首先第一轮是跟他价值观类似的朋友在微信圈当中转发，朋友圈里头，然后被一波一波、一层一层的扩散到了其他的平台和空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传播的案例。
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这个太多时间去给大家大段大段的介绍这个王五四的这个文风是怎么样。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王锵锵、王五四、王大姨，在微信上还有在 Twitter 上都可以找到甚至在互联网上你这么一查询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文章。我们接下来再谈一下，刚才谈到呢，这个温先生谈到说四大妈是一个异类。那么我想请野渡先生您再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异类，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形式上的异类呢，还是本质上的异类？
对， 应该说呢，就是王武信他作为一类呢，他之前对于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这几年间的那个一个成员世界来说，他是个异类的。我们知道就说中国那个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上发展呢，在以前的经过博客和那个微博的时代，在博客时代的走红的人物呢，就是那个像韩寒啊、徐金蕾啊，在那个微博的时代呢，就像那个姚晨啊等等，他们呢就是作为明星或作为的公众人物，他们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呢，天然拥有他那个传播力，所以呢，就说他们成为那个话语权的一个主导者。这这之后呢，还有那各种各样的那我们所知道的学术明星啊，还有和那各种各样的那个大 V 级人物，他们在里面呢，他们拥有的话语权是很庞大的。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微博呢，它是一个自媒体，但是如果是草根的话，它真正作为一个自，它是把它微博作为自媒体发出声音的话，它还是经常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占有那话语权的那些网络大 V， 让他们帮助过转发呢，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那声音传播出去。在这里微信时代呢，现在呢可以说真正代表人物就是王武士的。王武士他代表一个，首先他代表了年轻人，第二他代表了草根，就是他把年轻和草根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这种声音呢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相对于在前社交媒体时代那些网络大 V 成人世界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呢是标新立异的，在前面呢就是那个网络大 V 他们所话语里面，他们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还是一个传统话语，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启蒙性的话语，在这启蒙性的话语里面，他们的那个占有的权威性呢是不容易的。而在王武士的话语里面呢，他完全颠覆了那个启蒙性的话语，他更多是在解构，在他既解构了这个那个大 V 们他们那个话语霸权，同时他也解构了这个体制这个制度他的话语霸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那个微博时代，那个体制他通过那个网络审查，他是那个他完全可以是对那个话语呢有那个引导性和占主导性。但是呢，在那个微信这个世界里面呢，只要像王武士这样的那个草根年轻人，他们的声音呢，虽然说可能还是有审查，但是他的文章，他更多的通过了那个和他的文章有共鸣的年轻人，和那个有共鸣的对这个成年人，对些大 V 呢是完全不同看法的草根们，另外一种世界，他们是完全颠覆的，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他才是那个标新立异的创新的一代，是年轻的代表性。
好，谢谢野猪先生。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温先生，刚谈到这个载体的问题，载体有这个不同，而决定了这个性质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同。那刚才野猪先生提到了一点，就是颠覆了此前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精英，那么王武士也可能成为这个新一代的大 V， 那么他也可能会被下一代人这个颠覆。那这个颠覆我们怎么样理解？那是不是由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想听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写作风格的要占很大的一个影响，一个分量。因为一般人做政治评论人，要不就是板着个脸孔眼让人看，要不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来自于体制的压力，不敢把观点表达出来。不像王武士把所有自己想说的话都在嬉笑怒骂之间说出来。例如我给你简单举几个例子，例如他曾经调侃习近平说，他正被自己的国家媒体描绘成偶像，明天只要有广场的地方，他的名字就会大妈之间流传，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类似于这种。例如他在批判澎湃新闻的时候说，我心澎湃如旧，党性光啊，我心澎湃如昨，党性光辉依旧。最让人厌烦的就是这种既要当党员又要立牌坊的媒体。他还是在调侃澎湃新闻里头说，没有零下20度的冰水混合物，陈光标也不可能在里头存活半小时，除非他是共产党员。 你可以看到他在很细腻调侃的话语当中，他把他的表达的东西放进去，这个才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他只是写一篇好玩的戏谑的文章，而不针对这个现实的批判，我想这些传媒人，我想这些跟他价值观类似的人也不会去传播他这种文章。如果他写的一本正经的像传统的时政评论，我想这些人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去传播。
好的，
在这一点上反而是他的特色所在。
那么温先生还是这样一句话，您觉得他是一个异类，那么他占少数呢，还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
我想他是异类，因为他的模式其实很难重复。例如他在一篇谈及群众江区群众举报的时候，他提到那个导演为什么会被群众举报，他就直接举出了他指导的白鹿原里头的一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有点调侃现在的执政者的意思。我想这种就是说对知识的这种吸取、融会贯通和整合的能力，基本上我在现在的阅读的范围之内很少能看得到有他这么强的这种功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这个异类有拜新媒体所赐，有整个世界犬儒之后没有多少人愿意批判所赐，也有他本身独特的文风所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绝对不可以被复制。
是的，叶都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句话，就是他最新的这一篇作品呢，一开始就是写的是陈统哀悼王林大师被捕，一生干爹成绝响，人间不见王大师，这是我国大保健史上最沉痛的一刻，广大老干部们纷纷表示使不上劲儿了。这个文风相当的有意思，真是相当的有意思，而且是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边，基本没有见到这样的文风，包括这个韩之类的，这个文风也都有不同。刚才那个温先生也讲了，他算是一个异类，但是我们这个异类呢，您在您的文章里说他怎么样变成了一个妖孽，谈到妖孽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想听一下，就是说的是个人呢，一个人呢能温先生说他并不是说代表很强就是很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写作的群体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或者这样的文风，那如何这个人看出来代际之间存在这样子的这个差异？
事实上呢，在我看来呢，就说他这种文风呢确实是比较难模仿的，因为他这个文风他除了那个语言的那个防守之外，最关键像刚才那个温先生所说的，他用这个语言表达出的鲜明的内容，他这些内容是对这个体制的解构，对这个体制的反讽，而这种呢通过这个反讽实际上呢起了消解那个政权用反讽找回那个草根的尊严这种特点。而在这种写作里面呢，实际上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当下这种被用这种内容来表达那种诉求呢，还是有那很大的风险的。在中国做当写作成了这个风险的时候，那么呢，别人就很难去做出在基于风险的评估，他就很难去模仿了。除了这个内容之外，还跟着他那个写作的形式，他那个文字表达的形式相当活泼有生命力的。他这个活泼生命力呢，算在我看来就是很鲜明的王武士的特点。他是用他这个最个人的这个特点来应该看着表达方式知道这位王武士了就像那个王朔，他是一笔这个笔记的写作，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王朔写的，一看王武士就知道这个四大妈的作品了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不得不看到他这个写作形式背后就是一种网，他这完全是一种网络语言在他身上的集大成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十多年的互联网的发展它里面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呢大量制造产生大量互联网语言这个互联网语言恰恰就是一个体制，它那个语言它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一种结构这个互联网语言里面好像我们知道前几年这流行一时的草泥马等等，这都是个网民现实生活里面通过互联网表达出了一个对现实生活对这个体制的一种不满，通过这个语言来找回了我们民众的尊严。而在王武士的身上呢，他恰好就把这十多人的互联网的语言呢全部 有机的融洽在他身上了。他每个虽然我们每他的我在看他的文章里面很多内容，我们都完全看了十多年来那个互联网语言啊、那种痕迹在里面的，只不过就他是完全的吸收融合在一起的了。据说别人是很难学到这一点的。
嗯，好的。那么温先生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这个谈到了这一点，就是王林大师呢，昨天呢我们这时事大家谈请来这个张立凡先生谈这个王林大师的事情呢，他在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这个话，他说的是每逢这个王朝末世的时候就会妖孽横生。他讲的是，当然讲的这个妖孽和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所谓的妖孽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四大妈是妖孽，实际上一个形象比喻，这个野渡先生实际上是在讲他是一个另类异类。那么您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看看这个像四大妈这样的所谓的妖孽呢，实际上它被二位解读为这个颠覆话语权呢，还是有更远一层的这样一个意思，颠覆的意思在里面。
我想在这一点上，如果大家仔细看王武士的文章，其实他嘲讽的对象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强势的那些权力和一些权贵，其实他嘲讽的对象还包括了像国内的一些所谓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像崔月平，例如像吴业闪人，这些人，这也是针对中国当下犬儒状况的一个不得已的行为。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武士其实他在背后，他是有很坚强的对现实的认知和自我的价值在支撑。我念一段他简单在文章说的话，我们大概能感受出来。
嗯，
我们都懂，冬天要修身养息，春天要开垦耕种，可大冷的天，你非要拿个锄头装模作样，还指责那些等待春天的人说口炮党，少批评我们做时事的。春天有它来临的日子，转折有其特定的时期和征兆，不要以为你叫春叫得厉害，春天就会为你早早来到。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的妖孽有他坚定的价值立场，搭配了他怪异的文风，这是他的妖孽所在。而他的妖孽正是这个世界的或者这个现实妖孽的一种反衬，在正常的世界里头不需要用这种妖孽的文风来做出批判和解构，反而在妖孽横行的世界才需要这种妖孽的文风，这才是他的妖孽和现实当中的妖孽真正的对应所在。
嗯，好的，那么就是以妖降妖了。那我们再请这个野渡先生您来谈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可不可以做一个对比，从以往呢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这个文人来看呢，有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类似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妈这样子的嬉笑怒骂的这样一个文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
事实上呢，在我看来是很难找到他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的了。
嗯，如果我这么说，您看有没有可比性啊？您觉得这个跟当年这个鲁迅相比呢，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我觉得鲁迅不能和他比，因为在鲁迅的文字里面，我是看到了他一种刻骨的那个对人性对人间的怀疑，就像鲁迅所说的，他哪一个都不信。但在四大妈的文字里面，实际上呢，在他嬉笑怒骂里面，我就看到一种温暖。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可能他这文字在那个看到那反讽结构，怎么会看到温暖呢？实际上呢，我想没有真正的被自由的想法和热爱的话，他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性写作的，所以我更多的看到人的温暖，就是和鲁迅的最大的不同。
嗯，好，谢谢您。我们大概还有四十秒钟的这个时间，温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微信时代的延续，还有微信的这样一个命运，这个载体有什么样的看法？最后。
当然微信这个平台不可持续，我们从王大妈王五四本身账号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王五四王大姨到现在的王锵锵，那下一个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说王五四的现象不可以克隆，但是你只要抱着一个真诚的态度，针对现实有足够的关怀的话，你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微信时代的王五四。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向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介绍王五四四大妈啊。如果各位观众和听众网友呢对四大妈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读一下她的奇闻。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时评人野渡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此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同时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及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同讨论两个话题，一是美国田纳西州五名军人遭枪手射杀的惨案，美国如何应对国内恐怖主义，另外一个话题呢是美古建交，也就是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伊朗核协议等美国外交议题。欢迎锁定收看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 BOA 卫视，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We'll be right back.